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基督的信仰与中国文化汇通与转化。首先我们来谈到文化的意义。文化乃是一套宗教信仰的体系，它包含了人生终极的意义以及人类内心与神圣者生命的交接的感觉。另外一组的价是谈到价值的观念，它包含真善美及一般的规范，以及社会风俗习惯，包含我们的生活起居、语言、行为、工作、娱乐等类，并且有寄存的社会制度用来表达上述的这些信仰的价值体系，以期待整合整个社会群体得到继续的生存。人类的生存经常受到三方面的威胁，第一是自然界的灾难，比如水灾、地震、台风、疾病等，因此人类发展科学。第二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敌对，比如战争、伤害、凶杀，是故人类发展了道德伦理的规范，约束人的行为。第三方面，人类内心自我的冲突，导致自杀、精神分裂，所以人有宗教思想与行为的发展。换一句话说，文化是人类求生存以及赋予生存意义的手段或者是方法。第二大点，从基督的信仰来看一般的文化。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记载着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男女，并且赐福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是上帝神圣的命令，既是人类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起端。文化的内涵乃是指着人类控制自然环境所用的方法以及社会组织发展的形式。圣经启示人类应当顺服上帝的命令，运用领受的创造力，容神一人，实现他在这块土地上的职责。可惜自从人类坠落之后，他的形象已经扭曲，他所敬拜的对象不再是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并表现对他的忠顺。每一个民族文化的中心均以自我崇拜为宗教的特征，没有一个文化在真善美的追求上得以完全。圣经说，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人类坠落与迷失之后，每一个文化都掺杂着善与恶的元素，因此每一个文化都需要基督救恩的更新。第三大点，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固有的文化原是以人以及人际关系为中心，因此中国文化的特征，第一是在伦理道德方面的成就特别高深，第二它的宗教思想则随附于道德行为之内。中国人的思想因为注重人的问题、人的整体性、人的力行道德之大道，人之所以万物间息息相关之感，所以喜欢具体的表达，如偶像、象征的预表，比如礼仪，以及直观的了解，是之本心直觉的意念。 与科学的判断，根据客观事实的观察，实验有所别，这就是儒家重视正心诚意功夫的原因。心正意诚，内心清明，不被欲念所憋，那么从事于道德的判断就没有什么错误。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王阳明说，良知为知是非之心。这里的智和良知就是直觉的判断。儒家传统思想确认人可以通过道德的修养占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把天地拉近到我们人心，使之内在化，也就是相信人可以由人道的修养达到天道，进入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然而中国人忽略了人存在的实相，就是肉体具有有限的罪性，他伦理的实践被封锁在家族的圈内。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理想仅止于齐家，无法延伸到治国平天下。中国人的社会关怀只及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个五伦之内，没有办法伸张到个人陌生的社会团体。中国人缺乏功德观念，其原因就是由此而来。中国人相信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道德的修养进入到他力的宗教活动。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有天或者是神明，自从周朝以后就缺乏一个客观的人格神之精神，但相信人的道德活动可以贯通到宗教的层面。清代祭典的神有五个祭祀的原则。第一，社稷神奇则祀；第二，从公报德则祀；第三，富国佑民则祀；第四，忠义节孝则祀；第五，名唤乡贤则以祀，就是这五个原则拜拜。中国人因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发展成为道德伦理特高的文化，因此他的宗教相随的发展成了伦理的宗教，英文叫做 ethical faith， 通常是一个完美的人格和伟大的人格、可敬的道德理想作为崇拜的对象。所以神明是由人手所造成的，由人推崇的，纵然是畜类、物类，只要本身具有一种伟大的美德，或肯努力发展自己全部的人格或者一种德性，使它至于完美的纯善，皆可升格为神。关公因行义，岳飞则因尽忠，均被神格化为神明。因此中国人的宗教终极指标乃是劝人为善，凭着良心做事。基本上来说，它的本质是由人而神。第四点，基督的信仰与中国的文化会通与转化。会通的定义一般是指着环境表达信仰。基督的信仰与中国的文化会通时，积极的意义包含采用今日非过时的中国人的思想，表达基督活泼的信仰，同时以基督信仰的内涵创新中国文化。 西方神学过去曾经特别提出上帝的超越性，将上帝看为客体来研究，其目的是在于尽力证明这位外在的上帝存在，因而上帝和人的自我的关系显得非常生硬，失去了亲切感。说说基督的信仰能够以中国人的直观的了解或直觉的意念之性格的表达人与上帝相遇的体验，上帝的内在性会更具体更真实的感觉。然而这种人与上帝相遇天人合一的境界必须是接受道成肉身的耶稣才能够实现。希伯来系统思想完全被概括在新旧约的圣经，旧约是新约的预表，新约是旧约的成全。旧约的先知宣告耶和华上帝是自有拥有的，是赫赫威严的上帝。亚当夏娃不肯顺服上帝，膳食禁果，妄想自大，想与上帝齐等，结果坠落尘世，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归途。中国人由人而神的宗教观念与亚当夏娃想要如上帝能知善恶的意念同出一源，以为人可以由自身的努力可以进入到天道，人可以靠行律法称义。结果中国的宗教发展成为多神的宗教，甚至是泛神信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饱受患难痛苦，为求现世的安逸，对于任何宗教都采取宽容放任的态度，只要宗麻义浅都会被视为神明。民间把忠心的狗把它拜为义浅公，把主人的丧命的马拜为马爷公，因为这些畜类均与忠义之伦理有关。这正如圣经所说的，人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的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是罗马书第一章21节到23节所说的。到新约的时代，耶稣以充充满满的恩典将上帝彰显出来，上帝自崇高的天阙卑微地俯就是人世，成了奴隶的身份，备受委屈凌辱，最后奉献自身顺服上帝而死。他向世人指出一条追求天人合一的正道，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就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存生命到永生，把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化在造物主无限的生命里，是人与上帝相遇最切实的体验。最后从伦理的实践而言，在过去中国传统的社会中，儒家伦理的孝道确实发挥了它整合社会群体和维持道德秩序的功能，然而它的价值与功能却因人性的自私与固执被封死在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家族伦理圈内。对于现代化大众群体的社会中，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显得非常生疏。唯有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获得实践幼无幼以及人之幼、老无老以及人之老的力量，群体关系才能够纳入正轨。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人能遵行天父的旨意，他伦理道德的实践才能够超越肉体和血统关系之上。